欢迎收听告别摄影，今天是我们的应该是第17期节目。我估计大家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间跟我们实际录音的时间差的应该挺多的，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东西其实它还是长期有效的。我们也不是光就比如说 AI 或者就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在聊这个热点嘛，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就今天这个话题它具体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以前好像不止一次吧聊过这个问题，就所谓的，我不知道你想怎么定义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是摄影真实性吗？在场感。
嗯，
我觉得一方面是真实性，一方面是在场感，在你看来可能是一种真实性带来的在场感，是吧？
嗯，我倒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当时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看到有人讨论说，那 AI 这个东西它能够对摄影产生影响，然后呢联想到他们延伸到一个话题，就是说简单概括一下吧，就是传统的摄影它好像是在追求真实的东西，但是有一派观点认为，
我们讲的是那个晚点聊他最近发布的一期节目嘛，讨论那个最近发展的比较好的一种通过文字生成图片或者修改图片的那个人工智能技术，它是如何辅助摄影师和其他的艺术家进行创作的、
哦、
对吧？
对，
它里面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很多人他会认为摄影需要追求真实性，对吧？
对对对。
比如说如果你对你的照片进行了很重度的后期调整或者怎么样，他就会觉得你这个摄影不真实，因此就不是一个好的摄影作品，
甚至就不是摄影作品了。
对，但是很多不光是那个节目吧，就我知道的很多摄影师以及利用相机进行各种各样的创作和工作的人，他们都会认为真实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比如说就哪怕是你没有做任何所谓的后期修改，那你在拍摄的过程中，你那个机器本身它对于你这个图像相对于所谓的现实来说，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者篡改的。就我们大概可以从这里面看出两派不同的观点，一个认为真实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追求并且应该去追求，然后另一派的人来说，但凡你是要进行这个摄影，它肯定会有或多或少失真，所以说这可能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不是质的问题。那么去纠结于这个所谓的真实不真实，摄影的本质不本质，可能是一种固步自封，或者是在纠结于一个伪命题。
嗯，
我觉得大致总结的话可能会有这两派。
就是现在对立的这两派，就是摄影是应该追求真实还是应该不管这个真不真实。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一个前提是它可能更多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上，因为比如说如果你从新闻摄影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当然是需要追求真实的，只不过可能它那个真实的定义可能就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所以反正我们昨天就正好说到这期节目，然后就聊了很多嘛，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这里面其实可以发散出很多话题，就想今天就这样来聊一起。你可以先说说你的，
就我觉得问题不是真实不真实，不是摄影应不应该追求真实这个问题，就是我总觉得这个对立本身是一个伪对立，真正的对立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现在的新怎么称呼这类摄影啊，就是不在乎真实性的这类摄影吧。就是说当时我是听到那个播客的嘉宾在针对说传统摄影说追求真实，你就这个没有什么好追求，这个真实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嘛，他总是就好像是在对真实这个东西进行怎么说呢，反驳也好之类的吧。但是我觉得他反驳的这个东西这个点的对象不太对，就是区分这两种摄影的不是在于真实和不真实，不在于追求真实和不追求真实，或者是说这个真实是不是伪命题还是真命题。我觉得问题不是在这儿，而是在于我所理解的传统摄影他也并不是在追求真实。现在的新的这些摄影的人他会拿这一点来 diss 传统摄影，就是说他是在追求真实，所以你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现在有点根本就是已经不是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主流了。就这一点让我觉得他没有抓住重点。我觉得重点在于传统摄影追求的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我觉得它像是那种现场直播的这种东西，一种连续的体验，然后是一种在场感。怎么定义这个在场感这个东西，就是类似于你比如说你做一个直播，你的这个节目是现场直播，还是你这个节目是比如说影棚里面录出来了，然后呢经过了后期剪辑放出来的。前者在我看来是一个连续的东西，它是有种在场感在里头的。这跟真实与否是另外，就它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对立。嗯，
我要开始反驳你了
啊！这就开始反驳我了，好吧？
我觉得你在反驳一个不存在的论点，或者说大家并没有这么觉得。
哦哦，
就是我们现在去判断比如说传统的摄影是不是比现在的摄影更真实或者更不真实，这是一个后验的判断。我觉得没有人会觉得说传统摄影或者传统摄影师他就更追求真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摄影本身的年龄也没有那么长嘛，就是在每一个时代的摄影师他其实都各有各的艺术追求啊。传统摄影他也有新闻摄影或者一些流派他们会去追求真实，那这样的人现在也有啊，也有纯往艺术方向的，那样的人在摄影术刚刚发明不久的时候也不少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如果你去反驳这个点的话，那可能就确实也没有很多人是在这么想。我觉得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用这些东西来批判一些现代摄影，借古讽今，就是这是现在的批判者所持有的观点，而不是当年的摄影师他本身所持有的观点。比如说篡改照片这件事情，传统的摄影师完全没有少干啊，比如说什么在合照里面去掉一个人啊，或者程度轻一点，比如说去修改照片的颜色，或者修改照片的一些明暗啊什么的，这些操作从大家可以做到开始大家就一直在做，也没有说以前就比现在更少了或者更多了，只是说你现在有更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做的人就更多了。
你刚才说借古讽今指的是这个，我有点没太理解。
就是说就是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是在评论摄影嘛，评论家也好或者普通的观众也好，然后他们会说以前摄影它没有那么多技术手段，所以它比现在要更真实，但是这些人他并不能代表以前摄影师，他只是用这个作为一个批判现在的摄影的一种观点。
哦，也就是说先是有一部分人他们拥护以前古传统的摄影，说那些更真实，说现在新出来你们这种篡改来篡改去不真实了，然后这些新的摄影师们就反过来反驳这堆评论家。
对，至少我观察到的观点是
这
样的。这
个现象可能是这个现象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现象，是一个讨论。但是怎么说呢，我刚才想反驳的不是说，诶，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刚才是反驳我什么呀。
我想反驳的点是说，你认为这个是古今摄影师的追求不同，然后现在摄影师在用这个观点去 diss 以前的摄影师。但其实我想说，就这个很可能不是说摄影师之间的争论，而是说现在评论家和现在摄影师之间的争论。
就是他无论现在这个摄影新的摄影师他在反驳的是谁哈，我是觉得他反驳的点没有抓对点，这个是我想反驳的点，或者说我想补充的点吧。在爱反驳谁反驳谁，但是我觉得他反驳的点没抓对重点。就我现在我看到的所有的跟摄影有关的讨论哈，都是在说追求真实这个词上，都是在真实这个词上，但是从一开始真实这个就是个伪命题。所以就是，
那你同意吗？你也认为从一开始真实就是个伪命题吗？
对啊，我同意啊。我只是觉得真实这个伪命题这个问题，它不是现在我们想要讨论的重点，它跟这个 AI 生成绘画对于摄影的这个影响这个问题上，它俩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相关性。对我来说，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从理论上来讲，传统机器生成的这个图像跟 AI 生成图像可能某种意义上逻辑上它是等价的嘛，这个我没有什么好反驳的。我想反驳的不是这个东西，就我想澄清的是 AI 生成的图像跟传统摄影生成的图像，或者说不说 AI 哈，就说新一派的摄影师们，
就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进行编辑，
对对对，照片用作素材来编辑自己的作品，这类摄影跟传统摄影之间区别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一直以来呢，以直觉能感觉出来他们两个之间有种某种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一直说不清楚，想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昨天我终于在跟你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想通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种类似于现场直播一样的那种连续的感觉，在场感。
但你觉得这种在场感它是来自于图像本身吗？因为在我看来，在场感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依赖于人类感官的东西，然后人类感官它又是一个很容易被欺骗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来制造出一个显得比你直接拍出一张照片更有现场感的照片，你如何来判断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问题谈到这儿，我们就是算是把这个问题往前推进了一步，把这个讨论往前推进了一步，这个成功已经一半了。它至少不跟真实不真实那些没什么太大关系。我现在能想到的点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东西的观看体验本身，对，哎，看着就很现场，看着就像是现场拍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信用的问题。对，我昨天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比如说哈， 比如说有一个卧病在床的一个人，他不能够出门到室外去，然后呢他就想拜托他的家人，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拍几张外面这个大自然的照片给我看一下呀。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的家人呢有这么两种选择哈，第一种呢去给他拍了照片给他看，第二种呢拿 AI 给他生成一些图片给他看。如果家人选择第二种情况，拿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给他看的时候，这个家人又有两种选择，一是呢我告诉你这个是我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呢是我不告诉你，我就说这是我拍的。如果这个时候家人跟他说这是 AI 生成的，这个病人卧病在床的病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这是第一个我比较好奇的问题。第二个是如果他家人瞒着他就骗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真实就到外面拍出来的这个样子的给他了，那这个行为算是怎么样的一种行为？对，现在我就是比较好奇这两个问题。
我那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现代人，那后面那种情况，那首先他在事实上是一种欺骗对吧，但假设他确实没有办法直接分辨出来，那对于那个病人来说可能不会有什么变化，他的体验上来讲并不会有什么区别。
嗯，
除非他机缘巧合他知道了他的家人在骗他，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就不是一个图像的问题了我觉得。
然后就他差别在哪儿哈？这个病人本身他可能也有两种类型的病人哈，有一种类型的病人呢，
嗯，
我就是想看真实的呀，你干嘛用 AI 生成给我呀，虽然他很真哈，但是他不是真的呀，他就很纠结这一点哈，可能有这种类型的病人哈。所以这种类型的病人如果家人跟他说这是 AI 生成的，他会很生气，我不要这个东西，你这个是冒牌货。
不是，他也有可能会觉得他家人在偷懒，就是我希望你为我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就直接把这个丢给机器了。
那还有一种类型的可能病人，他思想可能比较开放哈，拥抱未来技术的，就是说不太在意，那这个那是生成的就是生成的吧。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去生成呢？
我们就是先不考虑那些技术问题了，就是哎，那你这个是生成的就是生成的，看着挺爽的，而且这个跟外边那个应该也没有什么本质，就没什么太大区别吧，那我就看这个也挺好的呀。对，也很感谢家人，那说不定他用这个东西用 AI 给我生成还要花一笔钱呢，也是一个抱给感激的心态去看的。所以就是感觉分成会至少有这么两种类型的这个病人，一种就是想要真实或者说想要这个在场感，一种就是无所谓，我只要
说不定后面那种病人就是他觉得 AI 生成的也可以从这个图片里面获得在场感呀。
他获得那个是不是在场感我不知道，但是他可以获得满足，
就不说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讨论里面狭义的这个在场感，比如说他看着那个机器生成的图片，他也是有可能他觉得很身临其境的。
我的意思是
也觉得他的目的达到，
家人告诉他这是 AI 生成的这个前提之下，不是被骗，
那他也有可能获得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有吗？我不知道哎，这个是我比较疑惑的地方。
你玩 VR 游戏，你哪怕知道那是个游戏，
但是你玩 VR 游戏的那个身临其境体验，跟你看一个纪录片这个体验，它感觉不是一个类型的体验呢。这就我想说的这个，我现在比较怎么说，觉得比较有意的一个猜测或者说预测吧，就是将来的人类，
嗯，
这两种类型的人肯定都有的，就是一个比例的问题，会不会是说后面这类人将会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AI 生成图像对于摄影造成的影响，而不是其他的。
我觉得这毕竟不是肤色或者什么观念，很有可能它是一个会变的东西，嗯，人类也没有那么顽强，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会在这两种状态之间跳来跳去的。
所以我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估计吧，传统摄影它之所以没落，可能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就是
你认为的传统摄影没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数码摄影开始吗？
我觉得是从那个，这美国不是有一个那个 MOMA 还是什么
当代艺术
馆，他的那个摄影的那个部长换人的那个时候，那之前不都是推那种纪实摄影家吗？那后来换了一个人之后，他就推那种像那个 Jeff Wall， 他的摄影都是像是先是构思好一个场景，然后摆出来，然后拍出来。我觉得大概从这类摄影大行其道开始，传统摄影就已经开始没落了。然后我是觉得，就是之所以传统摄影会这么没落，就是因为可能在意这种在场感的人，或者说观众，或者说评论家，或者整体的这个趋势，大家不在意这种东西了，所以它没落了。
我又要反驳你了。
你反驳吧。
我倒是觉得，不是说在意在场感的人减少了，而是在意其他形式的人增加了。因为这种所谓的有在场感的摄影，它是一个默认状态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去拍一张照片，你拍出来就是这种照片。所以很多摄影师他可能纯粹是无意识的， 他就拍出这样的东西，而不是他去追求那种在场感，所以他才选择这么拍。
嗯，
就比如说山本博司他拍的照片，可能你会觉得一半一半，有一半你觉得可能不算是这种有在场感，有一半你觉得可以算，但我觉得他可能就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他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但是观众受众的一方的话，受众的一方他可能也没有去想、啊、
我觉得受众一方可能也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这个问题，而是后面那一派，就比如说他会去欣赏或者去推崇这些使用了一些更多的技术手段的摄影作品的那些人，他是在技术手段达到这个程度之后多出来的一些人。
嗯，是。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那他反过来就去挤占了前面那种的话语权嘛，但我觉得就这么说吧，在数码相机发明之前，我们不能说发明之前的所有摄影师他就是追求胶片摄影，对吧？只是说在那个时候你首先你只有那种选择，这是个默认情况，而不是说他们是为了追求胶片而去拍胶片的。
我发现类比到这个胶片和数码还蛮合适的，就是说数码出现之前大家不是因为很喜欢胶片所以才用胶片，
但比如说你在2023年你在用胶片，那你很有可能确实是因为
对，我是觉得最终在场感和非在场感这个东西最后也会演变成这个胶片跟数码摄影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家都去跑去数码那边了，但是还会有剩一小撮人哎，一直紧抓着这个过去的这个胶片的东西变成一个小众的东西，因为大部分的被分流分出去了。不过我觉得这个他俩还真挺像的啊，就是说这一大部分人开始转向数码的时候呢，除了一小部分人以外啊，绝大多数人他不知道自己丧失了什么，在这个转变当中他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就像大家开始拥抱新的这种摄影，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摄影的原本的那个在场感，就默默的就被
你觉得失去的是一种
偷换概念了，默默的就把那个东西给抽掉了。嗯，他都不知道。
你觉得失去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在场感呢、啊。
我觉得失去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类比到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点，大家会觉得照片一定是真的。现在大家显然都不这么认为了。
嗯，
这个观念的丧失是不是就是你说的所失去的那个东西？
这个也是一部分，我觉得，但不是全部。就是这个东西也丧失了，就是大家对摄影的这种信任也好，还是什么，嗯，或者对照片的信任。不过我说的那个信任，不是说大家对于照片的信任，而是对于啊，不过也差不多，就是对于这个拍摄者、这个作者的信任。然后关于信任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啊，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那比如说我们假设哈，一个特别特别火的 K-pop 的偶像男团，他的其中一个成员自杀了。然后呢，这个成员他自杀之前呢，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为粉丝录了一段视频，我跟粉丝最后告别说了一段话。然后这个偶像所在的公司把这段视频公开出来了，就给粉丝们看了。此时粉丝们能否完全相信他这段视频就是没有被剪辑过的呢？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上，粉丝他也有不同的选择，他也无奈的只能是相信这个公司他不会骗我的，他给我的应该就是原始版本的完整版本的。还有一种粉丝，他可能就是觉得他永远不可能相信公司的，因为他也没有证据，公司也没有办法证明，如果他不拿出什么证明的话啊，
但也没有办法证伪，
对，也没有办法证伪，他永远没有办法相信，说服自己说这段视频就是完整的，他说出了所有的真相。为什么这个例子需要这样的一个极端场景，就是因为在这个场景之下，大家才会对这个东西的真实性或者是说未被剪辑的这个连续性看得这么重。
但我觉得就你这个例子来看的话，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限定于摄影的东西，它是横跨所有媒介的呀，就是只要是人生产的东西我觉得都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它是一封遗书呢，如果它是一个视频呢，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说，就是我觉得摄影里边的这个在场的这种感觉，它就像是它跟很多东西都可以类比的，就很多东西都有这个问题。我觉得最终有没有在场差别在于这个剪辑的问题，就是人的这个，或者你有没有更抽象的更 general 的说法来表述剪辑这个词，
编辑，
对对对，编辑可能好一些，就是所有编辑过的东西，出于人的手编辑过的东西和未经人的手编辑过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在我看来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未编辑过的它整个是连续的嘛，它是一个完整的连续体，那你编辑过之后呢，它就是一个离散性的，它一个因为中间有被切掉的那个一点、
所以
对，
我记得我们之前还 讨论过挺久，比如说哪怕是说你是相机直出的，但是你在相机直出这个过程中，你相机本身其实对你的这个图像它是也是有大量的处理的、嗯、对吧，它并不是说直接把你眼睛看到的那一块光给你切下来，它其实是有一大堆或是数码或是模拟的这么一些过程你才能获得这张照片的，但是它不是通过人的手去进行的这些处理，它是没有一个意志在里面，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你在 Photoshop 里面处理，那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处理，那这其中肯定是有你的意志在其中。
对，我觉得是一方面，不过你说不管做什么处理这个没有那么绝对，我觉得这是个度的问题。
嗯，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剩两个了哈，一个就是刚才我那个偶像自杀的视频的那个提出的一个信任的问题哈，那个信任或者信用是谁能保证谁，或者说依靠谁来提供这个信用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这个东西
度在哪儿？
度就是说你这个剪辑哈，你动到什么程度你算是剪辑了或者是说编辑了，然后你如果只是把这个颜色调亮一点点调暗一点点，在我看来这个对于照片这个媒介的话呢它还不算是编辑。这个可以类比到说你比如说我开个直播哈，然后呢我开直播的时候我加了一个特别重的滤镜，对，比如上面整个两个小耳朵，整个大眼睛，粉嘟嘟的这个脸，这个在我看来它也不算是编辑，它虽然已经大幅度的改变了这个东西，嗯，但是它还是连续的。那这个问题其实在照片的话我觉得更模糊啊，你比如说你一个照片里头有一个多大面积比例的一个东西被你P掉了，你这个就算是编辑了。对，你比如说一个照片里面就两个人，你 P 掉了一个人，那你肯定算编辑了。
但比如说我这是一张风景照，这两个人在远处，
对，
然后本来也不怎么明显，
对对对，
那我给他去掉一个，那这算不算呢？他也不是画面主
体。对，我觉得这个里边就比较模糊了，他可能这两个人远到小到一定程度了，去掉了可能也可以理解，可能也可以勉强算作没编辑。对，我没有、嗯、这方面我没有那么绝对，就是说我还是比较
就是。对，就我昨天跟你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什么算什么不算，对吧，说到最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纯粹是你个人口味的问题了。
但是虽然它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很模糊没有一个界限的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两个东西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个东西，它总是有，
你说哪两个东西，谁和谁是一体的、
就是未编辑过的东西和编辑过的东西，它毕竟它最终还是两种东西。嗯，你一个照片里边一共就两个人，你把其中一个人 P 掉了，你这绝对就是编辑过的一个有人为编辑的一个东西。但你说照片里面有一粒灰尘我把它 P 掉了的话，那你这个再说你这编辑过你这就是钻牛角尖的嘛。那就是换一个说法吧，我不说编辑过的东西就没有在场感，我只说编辑到了一定程度了，编得比较重了，你就会丧失在场感，那总可以了吧。
但这个度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对啊，但是也没有必要说追求这个度到底是什么，它也不是固
定的
东西。
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定义不出来的，定义出来可能反而会有更大的问题。
但是就是好像没有人会关注这两种本质不同的这种状态，就是编辑过的和没编辑过的。
嗯，我觉得有很多人他关注，但是他的那个关注可能会停留在一个比较本能的
对
程度。就比如说很多人你去网上一看一大把嘛，就他们会讨厌那种看起来很漂亮的那种风景照，他会觉得哎呀你都 P 成这样了还有什么意思，对吧。
啊，对对对 对, 对，
就这种人特别多，或者就看人像的时候他也会这么说。嗯，
所以其实大家有一部分人从直觉上来讲他还是会在意那个在场感的，但是你如果说有一些新的摄影师哈，就完全否定了这种东西的话，他其实也没有否定到，他没有否定对重点，他否定那个真实嘛。
我觉得他们否定这个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这个在场感只要你的图像本身可以提供就够了。这又回到了我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在场感它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图像之外的信息来提供的。比如说这图像就长这样看起来很有在场感，那这个图像它到底有没有编辑过呢？就这个东西可能只有作者自己告诉你才可以。
这也是两方面吧，就是说就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你这个观看体验，你这个东西到底看着像不像在场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你的这个提供给你的这个人，作者也好或者是代理商也好，他的这个信用怎么样。
但说实话我觉得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很多图像它甚至是匿名的，你连他作者是谁都不知道，那这个信用，
这个东西也有一个后摄信息的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吧，我们再举个例子哈，之前疫情期间吧好像是你发给我一个在楼上拍的一个视频， 手机拍的，拍楼下出什么事儿了，好像是下边打或者打架还是怎么，不是打人的还是怎么着之类的吧。
嗯，
那东西它虽然是匿名的，但是我依然觉得它的这个在场感特别特别的强。虽然它也有一定的概率说这个是人为编出来的哈，伪造出来的，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真实，就它的这个真实的意义、就是、
这可能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经验的结论了。你是根据你这辈子看过的所有的视频，然后有些真有些不真，你看到了一个新的之后，那你自然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对吧？
但是也是一个概率的一个判断吧。我觉得这个你从理论角度来说你是不可能完全的，就像你说真伪之类的，但那个是一个实践方面的问题了。我现在只是想把这个逻辑问题捋清楚。不过啊，提到编辑的度的这个问题哈，就像你刚才说，就是说就是网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种拍的特别糖水的那种风景照就觉得已经太假了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摄影师的做法哈，他如果经常他在照片里边会 P 到一些小东西哈，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画面有影响，我把它 P 掉吧，反正别人也看不出来。他虽然说可以这么做，而且他可以不告诉别人，但是他的这个做法会怎么说呢？或者说这种类型的摄影师吧，他的照片你长期来看，整体上来看，他会跟那种完全不 P 图的那种摄影师拍出来的东西是两种气质。
你的意思是这最终会反映到他创作哲学上，
对对对对对，或者说他不一定是一个因果关系，他是一个相关关系，至少他不在意这个在场感的这种摄影师拍出来的东西和在意在场感的摄影师拍出来的东西气质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其中还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摄影是作为艺术的摄影呢，还是作为怎么说摄影的摄影我不知道，就是说你去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你认为自己是在看什么呢？
我觉得好像都可以算进来吧，我刚才的这一套叙述不一定就是只是在艺术摄影里头，或者是这种怎么说呢专业摄影之类的。
就比如说我们好像很少会去，我不是说我和你啊，就是说在对关于摄影的讨论的时候好像很少会去讨论功能性的摄影，可能就因为那个太明显了，就功能性的摄影它需要编辑那它就会编辑，它需要不编辑它就不编辑，就比如说你警察取证那自然不能编辑，但比如说你就是要拍这个照片给广告用的，那你该怎么编辑就是怎么编辑，它那个很直接，就是因为它那个摄影就是服务于它的功能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艺术的问题的话，我们自然会觉得你在艺术创作里面你想要怎么做，那当然是跟你这个艺术家本人的观念有关，对吧？作为艺术家你想达成某个效果，那他当然是有这个权利去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场感只是比如说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工具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现场感这东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多厉害的终结的目标，或者
就也不是一个很崇高的东西。
对，不是一个崇高的东西，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工具，就是不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东西。
所以你觉得它可能起码在艺术创作这个领域，我们不去说就比如说你新闻的真实性，那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比如说在艺术上它可能最后就会变得跟一个蒸汽波音乐啊，就变成像这样的一个一种风格化的东西，是吗？
风格化那我就不知道了啊。不过风格化也可以理解吧，就是它也可以是一种风格，
就只是说它这个风格不光是图像的风格，
对对对，
它还涉及到就比如说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披露你的创作过程，
就像是我就是专门拍银盐的，那这银盐它也算是它的一风格吧，对吧？那我就是玩在场感的，那也是我的一风格。我想到另外一种就是风格以外的这种，就是说像是那个比如拍电影的时候搞一个一镜到底，会有一些就是整个一个电影一镜到底嘛。对，那你说这个里边的一镜到底是它的一个也算是个风格，也算是一个手段，或者也算是一个目的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完全的目的哈。我往大了说哈，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在场感这个东西它的失落哈。为什么我一直对这个东西的失落，其实我是感到一种失落感的。
我觉得它变成了一种风格本身就是一种降格了，就它曾经是一个挺崇高的东西的。
对对对，当时因为昨天后来我不是联想到那本书里边看读到过这个观点的，所以其实这不是我自己的观点的，只不过我忘了
那本书。
对，我怀疑
是关于摄影的书吗？
哎，可能是那个本雅明的那个《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这个书，好像是。当时因为我是稀里糊涂嘛，这么深奥的书其实我读不太懂的，但是我忽然想起当时读到过一两句关于说他在像是一种批判的语气在谈这个戏剧跟电影的关系哈，因为他觉得这个电影大行其道的这个机械复制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但是他当时 那个时候他提到的批判的点是这个编辑剪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演员的主体性已经被完全的给剥夺了。
嗯，
就是戏剧的表演它是连续的，就是完全是靠演员，相当于就是个一镜到底嘛，
而且每次还不一样。
对啊，他每次都是一单独的，而且他每次都是在场的。那你这个搞成电影之后，他一是可以无限复制，二是就是他有大量的剪辑，就导演的这个角色一进来之后，他就把原本的这个戏剧的这个连续的时空体给切断了，切得七零八碎。然后他我感觉是一种失落的一个语气在讲这个事儿，也很无奈。
但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讲，就是那首先戏剧也没死，对吧？现在也有，
但是呢，反正就是
然后其次你觉得演员的主体性没有了，但导演也有导演的主体性，
对
对
对，
导演也有导演的作者性啊。那戏剧时代可能就没有这个角色，或者说这个角色比较弱，那一群人的主体性下降了，另一群人的主体性上升了，
对对对对，
那本身可能就也是就时代的发展嘛。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如何类比到摄影上呢？比如说我作为艺术家，我用 AI 帮助我创作，或者我用早一点我用 Photoshop 帮助我创作，我可能并不认为我的主体性在这其中有什么丧失啊，丧失可能是摄影这个介质的主体性吧，我觉得。
嗯， 嗯，对对对对，
就它不是一个特定的人的主体性，它是摄影这个介质它本身这个纯洁性的丧失，或者说它这个媒介的重要性的丧失吧。
这个类比也好说吧，就是类比于您可以把我现在我对于摄影的，或者说我对传统摄影的这么一个态度类比于现在我就是一个戏剧爱好者，我就喜欢看话剧看舞台剧，不是很喜欢看电影，虽然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应该不多的，就是可以这么类比啊，逻辑上比较像。就是电影有它的好处，电影肯定很好看呢，也并不是说电影一无是处或者怎么着，那个太无知了。我也并不是说现在的那种新的摄影就一无是处，虽然我只不过不感兴趣而已，就像是一个戏剧爱好者对于看电影没有那么感兴趣一样。然后就是一个一小撮人嘛，一个很小众的一小撮。我觉得现在的戏剧爱好者应该非常非常少吧，但是他不可能消亡的，永远也不可能消亡的。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就虽然我们听起来像是在讨论传统的摄影，但是你提出这个在场感它其实是一个很现代的事情，就是说它要求这个艺术作品包含的不光是比如说摄影作为一个图像本身，它还包含创作的过程、创作的方法、创作的人。我觉得这样一个看待艺术作品的方式是很现代的，就比如说对于古代的绘画来说，很多时候大家光是看那个哪怕不知道作者是谁，他也可以很好欣赏这个作品。但是如果是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对在场感追求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这样去欣赏一个摄影作品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这么来假设哈，假想一下，就是摄影这种类型的艺术吧，跟作者是不可能撇清关系的，或者说他是不可能脱离作者的，而且在本质上他实际上也确实脱离不了作者。
我觉得有一些可以吧，就还是说就比如说马格南的那些很多特别著名的新闻摄影照片，他那个的主体可能就是说我用一种非常巧妙非常好的方式来展现了某一个历史现场，你去欣赏那个是可以完全不需要知道作者是谁的，当然你知道了你可能会获得一些额外的信息，但即使你不知道，我觉得它并不会很大的影响你对这个作品的理解和欣赏。
完全没有背景信息的话，那你可能你自己得比较了解他拍的那个地方吧，否则我都不知道这是哪儿，我就是看个热闹。
那或者那再简单一点，也有就是单纯是拍摄的非常美的照片，
或者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哈，我们就说马格南的这种纪实类的照片哈，就是说给你一张这么照片摔到你眼前，你如果完全没有任何文字信息的话，你能够获得从一个图像里获得的这个东西挺有限的，我感觉。
那类比过去，你去看什么西方的宗教绘画，对吧？如果你对于基督教一无所知，你甚至不知道基督教是啥，你可能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这并不影响，比如说你可以理解到这个场景很震撼，或者你可以理解到比如说这个照片里的人很悲伤。对吧，就我觉得这种程度的东西你是永远无法失去的，哪怕你不知道这个。
那倒是确实了。
就我们有时候会通过对于这些原信息的依赖来判断，比如说古典的作品，或者说单纯追求美的作品，这算是一类作品。但是比如说很多现代艺术，它可能就会非常依赖于原信息，如果它不给你解释一下这个的背景的话，你可能就完全看不懂了，你可能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个作品。有很多这样的现代艺术，有好的有不好的、我们这里也不去评判说这样算好还是算不好，但我只是说就这样的一种观看方式，它是非常现代的一个东西。
以前我在搞摄影的时候，我很崇拜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它可能就是受日本某些摄影的影响啊，我特别崇拜一种匿名性，就是这个摄影这个作品啊，即使你不知道这个谁拍的，它也会，
你也觉得它很牛逼，
你很牛逼，对，看着很就是成立的。我对这种类型的摄影特别，而且我自己当时也追求这种东西，所以我把自己搞得很匿名。但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总觉得可能，
或者说比如说如果你想说你这个照片即使匿名也很有在场感，那你不就变成了前面那种，就是你用什么方式不重要，只要你的结果让人觉得很有在场感就可以了的那些人吗？
对，我以前是相信说我只要我自己保证我的这个东西呈现出来的效果肯定也是可以说服人的，肯定也是有说服力的，但是 AI 出来了，那我就不能再这么打这个保票了。然后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我当时之所以那么崇拜那个东西，我是觉得可能这种原信息比较少的这种摄影作品，它比较少，比较稀有，所以它比较就是物以稀为贵嘛，它比较珍贵。不过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话题了，也感觉可以值得单独聊，但是比较难，我感觉。
这个问题其实是交织在我们的很多讨论的话题里面的。
那比如说，就是说为什么摄影作品都是需要文字陈述的？绝大部分的摄影作品
不都是吧？我觉得只能说很多都是。
感觉这个比例在增加，在增加。你比如说你出一本画册，你要一个字都不写，就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你没发现吗？而且现在这个比重是越来越大了，一个字都没有的画册，
如果是这么极端的情况的话，传统艺术也是啊，
也确实，
你哪怕音乐作品它还得写个标题呢，很多，对吧？
确实确实。那比如说你像那个阿杰，他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文字留下来的人嘛，他相当于是完全没有原信息的，他的原信息都不是自己提供的。但是你比如说那个沃克埃文斯嘛，1930-30几年的，他不是出一个叫美国摄影嘛，就他好像有写文字的里边。那你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摄影作品画册，他就是摄影书，它已经开始有这个文字搭配了，是不是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比较在意这个原信息了呢？
我觉得得看是什么样的文字吧，如果只是起个标题或者什么，那我倒觉得还好。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原信息主要指的是啥呢？
比如说4分33秒，比如说你要理解4分33秒这个作品，你然后我光给你放那个4分33秒录音，你是不可能理解的，你必须要知
道
就是这个作品它是、
我知道
它是啥意思，对啊。
所以你说的这个原信息并不是说摄影师作者给你提供一段文字的这个东西是吧？
不能单纯的对应到那个，有时候作者提供一段文字是，有时候可能不是，就得看情况。
那就看你能不能举出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了。我想不到特别典型的，因为我感觉摄影师的文字，比如说那些画册的文字好像都是一半一半，一方面是他们比较个人的一种感受，一方面又有了他们这个文字，就会觉得好像对于这个照片的理解会更深。
不过你这么讲的话，我觉得这种原信息很多时候不是以作者自己提供的文字的形式出现的，就艺术家好像一般比较忌讳去直接解释自己的作品。
对对对，
比如说你在另外的场合采访他，他可能会说，但是好像很少会直接在作品旁边写。
那可不可以我就把这个说理解成类似于语境的一样的东西呢？
对，就是说就很多当代艺术的作品，你可能需要就是多多少少对当代艺术这个领域有所了解，你才能看懂。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东西。我觉得你的那个在场感它至少有一半是这一类的原信息，就是说你需要或多或少的认识这个作者然后你需要或多或少的知道他的创作方式。
我简单的通俗一点说法就是口碑嘛，对吧？我们这个摄影师他口碑好啊，他这个从来不拍假的东西，从来不用 AI， 对，大家都可以相信他。
或者哪怕你不认识他，疑罪从无，那他至少要以某种方式让你知道他是没有用 AI 的。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对啊，那
建立一种品牌效应的感觉。
就我刚才试图解释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儿，就是说，就这个行为其实挺当代艺术的
哦，也就是说，这个是需要囊括整个领域的，囊括这个语境里才能成立的这种艺术形式哈。
嗯，或者说一种观看的形式吧。如果你还是以那种我不管作者是谁，我也不在乎他的那个创作方式，就只要说这个照片能带给我一种在场感，那我觉得他拍很好就 OK 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就比如说他就比如说我通过 AI 把这张照片上的哪个人去掉，那说不定我还觉得他这去的很妙，对吧？去的很好。
我联想到是不是英语里边有个词叫这个 context 的什么什么的一个
context
一个观看，
通常可以翻译成语境，
就是它有一个它的形容词版本，就是它一个带语境的观看。
你说还是什么？
那应该就是 contextualize 的观看。
contextualize 其实这词儿还很挺难翻译成中文的，就是说你要为这个东西营造一个 context。
那说到这个的话，就比如说古斯基的摄影吧，那古斯基这么大的名气啊，他肯定有他的一个 context， 然后大家肯定都了解他的 context， 所以他的那个照片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后期处理也无所谓，大家都知道，
或者说这可以是他的一个特色。
对对对，
我这么处理，那他是表达了我的一种主体性的，我就是想这么处理我才处理的。
然后你不能说，哎，你这个这么批了这么多，你怎么还卖那么贵？那就说明你不了解这个 context。
对啊，他你不是他的目标受众嘛？
对，那就是无的放矢了，感觉也算比较清楚了这个问题说的。
虽然我们好像还是没啥结论，到最后可能就变成你爱咋看咋看。
我觉得至少得让大家知道那个东西的存在。我觉得就是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现在的讨论，它抹杀了那个东西的存在，就仿佛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一样。这个是这种被无视的感觉，是我最受不了的。嗯，就像是现在的这个，你比如说电影《大行其道》，那这个戏剧这个东西不存在的呀，它是个伪命题呀。你这个东西来不来气？你说，主要是这一点。